朋友您好，我是王芳，今天为您诵读的是赵宪东的文章《曹操的社会理想与许昌》。此文发表于2013年7月31号《光明日报》。曹操的社会理想与许昌，赵宪东。说三国离不开汉魏，说汉魏离不开曹操，说曹操离不开许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在汉末的社会动乱中，广大人民遭受了深重的苦难，不仅社会秩序荡然无存，而且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没有保障。面对这种局面，曹操希望尽快恢复社会秩序，重构一个理想社会。正如他在《渡关山》一诗中写道：天地间，人为贵，利君牧民为之鬼则，车辙马迹，经纬四极，处置幽冥，黎庶繁息，余硕贤圣，总统邦誉。历史的风云际会和自然的地理形胜，以及历史的文化传统，使曹操得以能够以许昌为基点来追求自己的宏图远志。他创造理想社会的伟业从许昌开始，并由许昌而走向辉煌。曹操重构理想社会的政治基础在许昌。建安元年1906年，曹操亲至洛阳朝见汉献帝，随后迁都于许，取得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政治优势。这种政治优势使曹操在政治上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曹操与汉献帝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建安19年2月，汉献帝遣人聘曹操二女入宫，而在建安20年正月，他又立曹操的二女儿曹节为皇后，这就是献穆曹皇后。曹操在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一文中非常诚恳地说：涉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幸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平，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夺，美用耿耿。所以对于皇家的礼仪与特权，他也是非常维护的。如《魏志·陈思·王直传》载：执长城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作死，由是种诸侯科进，而执宠日衰。曹操之所以能够在许昌站住脚，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在政治上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曹操重构理想社会的军事基础在许昌。对曹操而言，其军事行动往往都是其政治活动的延续。在初平3年1902年的青州战役中，他将黄巾军彻底击败，获降卒30余万，人口100余万，从此青州兵成为曹军的精锐。建安5年官渡一战，曹操彻底击溃袁绍的军队，在建安9年又取得了邺城战役的胜利，建安12年远征乌桓取胜，建安16年大破关中诸军。他先后战胜了袁术、吕布、张绣、袁绍、刘表、张鲁和马超等割据势力，完成了对北方的统一， 以许昌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获得了稳固而持久的和平。曹操重构理想社会的物质基础在许昌，著名的许下屯田为曹操统一北方和解决民生问题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建安元年正月，曹操在许昌颁布了著名的治屯田令。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集农并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士也。他深刻地指出，秦国之所以能统一六国，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定略西域，都是以解决粮食问题为前提的。曹操的许下屯田成为奉天子以令不臣之外的又一有力措施，不仅在当时影响巨大，而且对后世也影响深远。曹操重构理想社会的文化基础在许昌，曹操在逐步统一北方的同时，还吸引了大批文士，形成了以三曹，曹操、曹丕和曹植为核心的许昌文人集团。建安诗歌便是社会由分裂动荡趋向统一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产物。世纪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特征，建安文人开阔博大的胸襟和追求理想的远大抱负，与积极通脱的人生态度，以及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独特风貌，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风范。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所言，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趋于方极。魏吾以项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父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曹操重构理想社会的人才基础在许昌。曹操平生重视人才建设，曾先后三次发布求贤令，提倡唯才是举的人才战略。许昌的荀彧、荀攸、荀悦、陈群、郭嘉、赵衍、戏志才、钟繇等一大批名士汇聚在他的麾下，形成了英才云集、共创大业的鼎盛局面。魏志、陈思、王直传、裴松之注引典略载曹植与杨修书曰：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章阴阳于河朔，韦常善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敛发迹于大魏，足下高士于上京。武王于是设天王以该之，顿八鸿以掩之，今晋级资国矣。曹操的一系列重大决策行动几乎都有许昌谋士的参与，而善于采纳优秀人才的正确意见也是曹操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如初平三年，毛玠就向曹操提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恤君资的战略性建议，曹操深以为是。建安元年，曹操采纳早知的建议，在许下牧民屯田，当年即大建成效，得谷百万斛，有效地利用许昌和其他地方的人才资源，是曹操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